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别来无恙。
还好
好，这个年呢终于过完了哈，今天已经到了2013年3月了哈，第一个月头了。那我说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哈，我现在越来越对这个眨眼之间这个词儿啊，好像这个概念认识越来越多了哈，真的是眨眼之间。但是其实呢，也在这个眨眼之间呢，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好，那无论如何呢，让我们在这一时段呢，将我们这所有的劳苦愁烦也好啊，悲欢离合也好，都暂时放一放，听听我们智慧心语。那么看您是否呢，能从这当中呢，找到答案，能够帮助到您。好，那无论如何，仍然盼望呢，在这一时段里边呢，能带给您一段轻松愉快，最重要的是有意义的时光，
也带给我们，
也带给我们，一定是的。好，那我在这里还是再跟大家通报一下，2012年的智慧心语的 MP3 的盘呢，已经做好了。那么您可以
光盘
对，您可以继续呢和小凤联系。另外呢，也可以在网上收听哈。就我们现在有一个网址，上面专门有智慧心语了。那网址呢，在下面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跟小凤联系。我的电话是0402-824-921，0402-824-921。那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是年老体弱呀，或者没车呀，他们不方便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取盘。那么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消息哈，您可以在网上直接收听。如果呢您是老人家不会用的话呢，不妨呢劳烦一下您的儿女，这个是让我们献一献我们的孝敬之心，帮助老人家呢看看怎么把这个节目能听一下哈。我相信呢，还是上个星期讲的那句话，其实很多东西当我们反复听，在那时段那时刻那种环境当中呢，可能会带给您不同的帮助。好，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题之前呢，仍然真诚地邀请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您千万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 我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多朋友们呢，也在听我们的智慧心语哈。想到这里也有点恐惧战惊，是吗，文先生？也能希望能够，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里，但我们的心还是相通的哈。能够在这里呢，帮助到我们国内的这些同胞们呢，我们也由衷的感到欣慰，是吗？
就是感觉到有点可惜，他们打不过电话来。
对对对，他们有跟我讲，哎，我的朋友说，哎呀，你们能不能开通一个，让我们从这边可以免费打电话过去？我说有待商榷，这个呢，还是小凤的能力做不到的哈。也非常希望呢，真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哈，能听到来自我们国内的哈，除了这里的同胞，来自国内的同胞们的声音，参与到我们这探讨的行列当中。好，我们说信仰自由这个词哈，大家听起来都不陌生哈。有人说哈，对信仰以自己的认识为准就行了呗，我们有信仰就可以了哈。有人说，哎，有信仰就比没信仰好哈。那看起来呢，信仰好像是很个人的事情，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也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争论似乎也在这里啊。那西方国家呢，也是特别提倡信仰自由。我刚才在想哈，西方国家，比方说澳洲，在他们法律上有没有明文规定，就是说信仰自由啊，你不能干涉我，我愿意信什么就信什么，我信我自己也没问题，我信某个模特也没有问题哈。不是很清楚哈，其实我在网上查一下，我查不到。
这要请教律师。
对对对，也许我们当中朋友当中有听众朋友当中，我知道藏龙卧虎的哈，你有知道的呢，一会儿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来讨论哈。另外，你看在 国际上呢，有时候开什么宗教大会哈，可以说聚拢了各个不同的什么天主教啊，这个各种什么佛教啊等等等伊斯兰教都聚在一起，那大家好像是有一个和平共处的，还甚至有的时候会达成一个共识等等这些东西哈。好，那我们说呢，智慧心语开播到现在，没有想到已经4年有余了啊，
嗯，
很久的时间了。那有句话叫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是这样讲的吗？麦先生不说了哈，因为我就是想说到麦先生哈，我们长期以来哈，您如果注意听的话，麦先生都一再的强调，甚至有时候呢抱歉麦先生话语呢会有些激烈一点哈，他强调什么呢，说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一个上帝一个神，也就是上帝的一个独一性。那而在这样一个信仰当中呢，他说基督信仰是唯一正确的信仰。那么这个呢，让我们就很多人呢，或者有不同信仰的人听起来不那么舒服哈。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信仰自由呢？是否呢也有点对这个澳洲的这个信仰自由有点对抗的感觉，或者呢有一些说的再严重一点哈，侵犯到我们其他的信仰，或者说不尊重其他的信仰呢？我们今天好不好讲怎么说这个题目哈，叫认识信仰自由的。如何认识信仰自由的智慧吧，好吗？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麦先生。嗯，他在沉思哈。
嗯，
大概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吧。
看出来了。
这个我还记得，我们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我们收音机的旁边，就是那个姓关老爷的那一位。
是是是，那我们北京人好像。
信仰自由，好像中国的宪法里边有这个规定。
是吗？
那么澳洲是怎么规定的？我不是十分太清楚。因为什么对中国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呢？因为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家庭教会呀，这个很多宗教啊被定为邪教，用政治用这个动用国家机器来干涉，甚至于对于这些被认为是不被接受的宗教呢，采取法律行动啊等等这些的啊。那所以中国的人权问题内容之一，就是关于对于不同政见或者不同信仰的人，的态度和行动啊。那么提到信仰自由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认同，其实我自己也认同啊，这个信仰自由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得过分的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或者说是一个误解，好像信仰就可以随便，你自己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就变成了一个你喜欢穿红衣服，他喜欢穿蓝衣服，就变成了这个啊，这又性质上不同了啊。其实从法律上来规定信仰自由呢，我觉得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啊。你可以规定你的信仰的表达方式由你自己，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其实对人内心啊，这个它并不能约束。你可以把一个人抓到监狱里边去，可是你无法改变他自己的内心，他心里边想什么。所以信仰自由与不自由，这个跟法律上根本毫无关系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是源于人内心深处里面的价值取向、信仰的确认的关系啊。因此信仰自由其实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每个人从内心里面他要选择 相信什么，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强制或者干涉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信仰自由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法律或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反复强调它的时候，其实它这里边它重点强调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人，任何人，包括一个国家政权，你没有这个权利或者没有这个资格去强制另外一个人从内心里边必须接受你的东西。因此呢，这发生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当我们强调信仰自由的时候，或者宗教信仰自由，可是呢，这个宗教信仰是非常混乱的。除非你假设这个世界里边呢，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啊，就好像所有的西装都一样的，啊，只不过颜色不一样而已，啊，是这样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可是客观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信仰，我们说真理是唯一的，它不是多元的，啊，这个信仰本身是你与真理的源头，啊，与客观事实上的那个绝对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说智慧心语，智慧心语，我们从内心里边要说出来，啊，心语嘛，心里边的话是吧？说出来，那么说出来干什么呢？我们要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好像别这个我们的片头说，别忘了带上我们人生重要的东西上路，是吧？我们人生已经上路了，你管你怎么着，反正每天的时间你都在往前走，是吧？可是你往哪走呢？怎么走呢？我们曾经提过，这些概念啊，人是被动的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啊，人是被很多东西来教导的，人需要依循在自己之外啊。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先生，他看到人间的痛苦的时候，他就去寻找渡过苦海的那条路在哪里啊。所以最后他去领悟，他去思想，那表示他自己不是，他里边没有，他到外面去找。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思可也，也就是说道不在我这里，道在外面。那么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要把那个福倒过来贴上，表示说福临到了我，到了我这儿了，啊，那表示说福本来不在我这儿，他在外头，啊，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盼望着我们说这个福能够临到我，啊，所以我们祝福的时候是祝愿你能这样，而表示说你自己不能，他必须外在的一个环境，外在的一个东西来，这个。启发你，提醒你，光照你，供应你，然后你才能得着，对吧？所以这一个人的地位啊，这个被动的位分，我们自己要很清楚。人生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不敢说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哈，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就是用句土话，我们常说的话说呢，就是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不是，但是我们自以为是。啊，就是我们本身不是宇宙万物真理的本体，啊，我们里面原本并不是生而知之，是吧？可是我们却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我能够决定一切，啊，其实这个呢，本身是对我们自己的客观的实际位分有一个过高的估量，其实有些时候我在跟有一些朋友谈到信仰问题的时候，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他们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啊，这个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生活，都是凭我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努力得到的。当然，对他所说的这些呢，我相信一部分啊，这个如果他不努力的话，可能他也得不到这一些。不过话也说回来呢，有些人不用努力，他就可以得到的比你这些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啊。这很简单，你身为这个英王子，你不用努力啊， 你今天努力的这一切你跟他没法相比的，是吧？这个很多东西并不完全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的。那么你努力只能在这个环境各方面允许的条件下，你可以努力啊。其实就算人自己去努力的话，早晨起来你是怎么醒来的，这个不是你努力做到了啊。你吃了饭晚上怎么消化的，你睡着了心在还，你的心脏还在跳啊，你的呼吸还在进行啊，这个你的血液还在循环，这都不是你自己努力能够做到的啊。这个你出门你过马路的时候你走红灯啊，对方的车到了你身边呼停下来了，这不是你自己努力做到的，是对方为了你的安全才踩刹车的，是吧？如果他忘了踩刹车，你的努力就变成什么东西，我们当然可以明白，是吧？其实人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啊，过高的评价了自己的智慧，把一个本来是一个被动领受需要谦卑学习的那种心态呢，变成了一个主动啊，上天地下唯我独尊啊，我就是一切，我里面都拥有一切，这个就对自我的形象估计的过高了。所以我们说智慧心语的第一大智慧啊，不能说第一大智慧啊，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吧，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啊，要有自知之明。那么当我们正确的了解自己到底是从哪儿来啊，我们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位分上，什么程度里头啊，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要跟我们信仰的对象之间到底要发生一个什么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对象是值得我们去作为信仰的对象来崇拜啊，来尊崇，来顺从，来依附啊，等等这些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智慧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刚才我们提到了啊，信仰自由，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呢，信仰自由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人对信仰的选择权。所以当我们提到说你的信仰是自由的，我不知道作为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你听到这句话以后你首先感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感到的是高兴的话，你大概错估了自己啊。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首先应该很紧张啊，我不知道小凤是不是有这种的感受哈、
啊、有
啊。那么为什么要紧张呢？因为当说你自由的时候，表示了你的权利，你要高兴，对吗？但是同时也给了你责任。
是，
也就是说当别人给你制定好了的东西交给你啊，送给你，塞给你，强制给你，你没有责任呢啊，因为这是环境各方面不是你的嘛，是别人让你这样做的，是吧？可是当你自己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就要负起责任了啊。所以这个自由虽然是很好的，但是自由的同时它为什么好呢？因为自由体现了人的尊贵性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是有主权的啊，这个对我们人的位格啊，人格是一个肯定。那么我们说这个前面我们很早以前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哈、啊、就是说自由的来源，那自由的定义概念等等这些我们都讲过了，是吧？那么这是神上帝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人类有这个位分啊，就是人格它重要的配置啊，我们用今天电脑的话了，这是配置啊，上帝赐予你的这一个自由和人权啊，你有这个权利来为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为你自己要依循的系统来做选择做决定。但是你这个权利的选择并不改变你周围的客观环境，只是决定你自己在这个客观环境里边你选择接受哪一个系统，但是那个系统的客观性正确或者错误并不依赖你的选择而改变。因此你就有一个责任在众多的选择里边选择那个正确的，而排除那个错误的。也就是说 当一个口号啊，就是我们说提出了信仰自由，别人不能干涉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使那一些欺骗别人或者说是罪恶的东西，你不可以用你的武力或者你的不择手段让别人来接受你的东西啊。那么这个给人自己去让他自己去选择。我们知道越是虚假错误欺骗的东西的时候，他越主动啊，他越主动，因为他想推销他的东西嘛。那么为什么东西要虚假呢？虚假我们也讲过了啊，认识虚假的智慧啊，这个为什么它会虚假呢？因为它不想付真实的代价而得到，只想得到更高的回报，这个叫虚假，它要虚假。那所以这个做假耐克鞋，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技术能力，也不愿付那个代价把那个鞋做成真实的质量，胡乱做一下，然后呢它就贴上一个标签，等到他卖鞋的时候呢，他比那个真耐克鞋卖得更起劲啊，他更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说明，其实那个真耐克鞋他摆在那儿，你看就你就去买就可以了，是吧？可是他不行啊，他这是假的，他要把假的说成真的，他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推销他的东西。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存在着虚假，存在着谬误，存在着人为的代替品。那么在这种纷乱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只强调说你的信仰是自由的，你选择什么都可以，这个呢是对我们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么这里边我们说，是的，你不需要必须选择哪一个，这一些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权利选择去选择啊，那么也就是换句话说，信仰自由是告诉你，你不一定非要跟着别人去选一个错误的信仰，你自己有权利选择正确的信仰。这个话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强调我们自己有信仰宗教选择的自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是给自己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选择什么呢？我们还是再强调一遍，这个客观存在的宗教里边，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正确的。我们再一次强调，真理是唯一的，偏离真理的东西是谬误，是错误的，错误的结果是可怕的。所以当我们在说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我们有选择权的时候，提醒自己，你有了责任了。这时候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去推脱，我选择错了是因为他告诉我错，他就叫我怎么样，你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再去推脱了，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上你全部的责任。选择的时候似乎如果我们不负责任的话，好像是容易的，找一个抓来就信嘛啊，好像我们那一位北京的朋友说，我信关老爷啊，没问题，你可以信。可是关老爷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仰的对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信他？信他有什么结果，是吧？那你信仰的对象本来应该是谁？应该是什么内容？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我们周围有多少可以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你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啊，我们是不是为这些的，我们应该做选择所付出的思想、学习、研究，该付出的代价去付出了呢？我们再说，信仰是决定着你的生命的立身之本，他告诉你你要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位分是什么，你要遵守的原则是什么，你要正确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东西，这个是属于信仰的内容。那么信仰的内容，我们之所以叫做仰， 这个仰视的仰是往上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作为我们是一个被动的人，你对于主动者，也就是说使世界存在、命定真理、这个命定规则啊，这个最后呢，他还要惩罚，他还要追讨，他还要审判啊，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你要承担最后这个追讨的时候，那就由不得你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当你使用自由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往往是你正是要失去自由，这个要甚至于导致自我毁灭的那种错误的自由观啊。所以这个自由是表示说你确实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啊，因为这个周围的环境里边有正确也有错误，所以你不必要非要去跟从那个错误，你有选择正确的权利，但是呢你也有选择错误的可能。把这话我不知道啊，就是你有选择正确的权利，但是也有选择错误的可能。
嗯，你可以说是选择正确的自由，也可以说哈，权利、
哎。你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自由，选择正确，你要好好利用。但是你选择的是正确的吗？这时候你就要为这个东西付上代价，然后去好好的学习、研究、比较，尽上你最大的努力，把你自己的立身之本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问题，神、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也对于我们收音机旁的无神论的听众朋友来探讨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宇宙万物是由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创造的话，如果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良心是他所设立和赋予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将来有一天他要追讨你。所以善恶有报的时候，谁来报？凭什么报？根据什么标准来报？那么这时候呢，才引起了我们对于我们生活道德行为的严肃性的那个基础就出来了。如果这个东西是没有的，那你今天可以为所欲为嘛，你的自由就可以变成为所欲为的自由，人类就变成一个自我决定一切命运，我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外在的规则来决定的。如果反过来不是这样，我们的道德行为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对象，我们内心里边有一个替，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一个对象在我们里边向我们说话啊，他是告诉你什么叫正确，什么叫错误，他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候，这时候应该在我们的内心里边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敬畏。人不要放肆，你要敬畏，因为他不由你决定，而他决定你，他把这个权利赐给你，让你去决定正确或者选择到底还是错误，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付出责任，付出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强调信仰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如说你有选择正确信仰的自由，但是同时要提醒你有选择错误的可能。那么你怎么避免选择错误，而使你自己的信仰自由是导致了你走向正确的那一个给你的机会，你要为正确选择付上代价。